弟兄姐妹早安。我们要进入到约伯记。今天我们进入到的读经的进度是19章第到第20章。这一段呢，主要是论述到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有三回的辩论。今天我们是进入到的是第二回合。读约伯记，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认知，那就是神不是会要透过苦难来摧毁我们的信心，反而是要透过环境来坚固我们对他的认识。所以在约伯记的第一章，你会发现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所以他遭遇到这些的事情是为了要显明人的义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唯独倚靠神的义。所以你会说，那你就不要担心说会不会你今天也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你也会遭遇到像约伯这样的事。所以我们就尽量不要太黑也不要太白哈，那就太爱主有时候会遭遇到这些的难处和逼迫请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联想和误会。因为约伯所发生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会因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也同样遭遇到这种撒旦走到神的面前，然后来试试看我们对神的爱和对神的回应是因着环境。其实并不会，因为在新约时代的我们得以被称为义，不是你的行为的义，而是因为我们因信神而有的义。所以我们的义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作用，只不过是一个破烂的衣服。但我们依靠神的义，纵然今天撒旦恶者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即便他所控告的都是事实，但是在基督耶稣的宝血遮盖以下，他的控告都不成立。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背负了刑罚，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因着基督宝血的遮盖，我们都是义人。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才不会陷入到我们在约伯记里面读经，我们会有种害怕我这么爱主，会不会也是因为我遭遇到的难处通通都是撒旦恶者来的攻击呢？请不要有这样的一种联想。我们一定要想到是那是神要透过环境强化我对他的依靠，强化我对他的信心，而叫我不再依靠自己，我要单纯的依靠神。19章、20章这几次的对话，我们会发现这三个朋友对约伯的安慰其实都是在责备。人常常也会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你遭遇到难处一定是你犯了罪，你会说我没有犯罪，那可能是你犯了罪你不知道。所以无论如何，第一件事你就先要认罪认罪完之后呢，或许不是你的罪，是你祖先的罪。所以我们总是以一个人的苦难跟罪是把它联想在一起的。那透过读约伯记，你一定要去发现人所遭遇的每一个环境都是在神的手中，不一定善人会有善报，恶人会有恶报，在永恒的将来、永恒的审判里面这是必然发生。但在我们现今所存的环境的里面，我们不要因为恶人的昌盛而心怀不平。所以我们透过19章、20章，我们来看看对于我们的人生我们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那对于那些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在苦痛当中的这些的会友们，我们该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来安慰他们。我们先来看第19章，那我们再进入到今天的 QT 的经文。19章，你会发觉约伯回复他的朋友，他说你们真的很残忍，你们这样的伤害我，你们这样的污蔑我，我都忍耐了。其实真正我要抱怨的对象不是你们，我也不想再跟你们解释了，我要抱怨的是神对我的伤害。所以你来看6到7节，他一开始先抱怨的是谁在请赴他啊？是神在请赴他。你再看第8节，是谁在拦阻他的道路啊？神在拦阻他的道路。你看第9节，是谁剥夺他的荣耀，摘去他头上的冠冕呢？也是神。第10节， 谁在四围拆毁他呢？还是神。第五节，他另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他这第五件事说，神的愤怒向他发作。再来，十三节到十六节，神还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把他的弟兄、把他的亲戚、把他的好友、使女都远离他，甚至十六节也说他呼叫他的仆人，仆人都不理他。十七节他也说了，他的气味妻子都厌恶啊，他的恳求同胞也都憎嫌，小孩子都藐视他。再来看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还说他甚至是瘦到一种地步，他的皮肉紧贴着骨头。二十一节他再最后一次的抱怨，他说是神，是神在伤害我。所以你看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他说一句话，我是这个全世界受苦的代表啊，请你们把我的言语都写下来记录下来啊，用什么铁笔怎样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到存到永远。我已经是这个全世界受苦的代表了，没有人比我更苦了，没有人比我更可怜了，所以我是最可怜的人。所以前面把神抱怨完以后，他说到我是一个受苦的代表。哎，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你总会感觉到二五到二十七节啊，这个人好像找到他的信心了，约伯好像找到他的信心，他对神有一个坚然的倚靠。从字面上我们看来的确是如此，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就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要在我里面消灭。所以他有一个认知，我的得救是只有我的灵会得救，那我的肉体跟我的魂、我的心思意念终必要怎样消灭。这是旧约的救赎观，旧约的救赎观是指我们的灵会全然得救，但是在新约的救赎观，神造我们灵魂体，那日我们是全然得救，所以我们的体会改变。保罗就在读经当中读出我们的体会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会定睛于神，那我们的灵会恢复到我们原来荣耀的形象。二八到二九节，立刻又回复到他对这些朋友所讲说的，你们最终还是会遭受到逼迫了。你们现在不要这样讲我，你们也是。二十章就出现了最年轻的这个说法，就说话了。他在十一章的时候曾经跟约伯对话，他比较年轻啊，说话比较带冲啊，所以他总认为啊，这个时候你还在抱怨神。你现在这么苦哈，你就是作恶的代表，所以呢神才如此这般的惩罚你。所以从二十章，这是说法第二最后一次对着约伯说话。所以您看二十章啊，全部都是在讲一个概念，是非黑白，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一个定律。我们来读今天的 QT 经文啊，您来看看这个说法是怎么讲约伯的哈。我们从第四节，我们稍微读一段就好，我们读到第十一节。第四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预备，请。
约伯记二十章四到十一节，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虽顶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速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本处也再见不着他。他的儿女要求穷人的恩，他的手要赔还不义之财。他的骨头虽然有七年之力，却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
好，所法这一段的安慰，其实二十章都比较是在论述到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纵然恶人的夸胜，也都不过是什么暂时的。所以从第四节，他一直形容到第二十章的第二十九节，通通都是讲恶人必然受报。这就是所法的安慰，所法对于约伯的安慰，就是通通都是指恶人必然受报。你会发觉这段里面几乎没有讲到善人会得到善报哈，你会发觉这段全部都是讲恶人虽然得胜，但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以你看那些讲的话，哇，很厉哈。你看尤其是第五节，恶人的夸胜是暂时的嘛，他们的喜乐是转眼啊，尊荣虽到天上，虽到云中，但是他的结果是什么？灭亡，还要像自己的粪一样。哇，你讲的真的是。再来第十节第十一节，儿女要去求穷人的恩，哇，比穷人还要更可怜哈。他的手要去赔还他过往不义之财，骨头虽然你现在非常有力量，但是至终要和你一起躺卧在尘土之中。所以从十一节一直在第二十九节所讲的全部都是恶人必然受报。他对于约伯的概念就是，约伯你会遭遇到这些事情，从结果论，从因果论而推论，你今天遭遇到的这一切的难处，一定是你犯了罪，你现在是不承认，你只是不承认而已。在现今的基督教甚或是其他的异教信仰的里面，我们通通都有存在这种一个概念，就是因果论是解释我们遭遇到所有环境难处的唯一的解答。我们现在仍然以存在这种的方式来看，如果以这种方式来回答我们现在遭遇的难处的话，那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人我们无法去做解释咯。那进迦南的人都是蒙福的人，没有进迦南的人通通都是神所厌恶的人，阿们。所以摩西我想他应该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您再去看希伯来书，我们翻翻希伯来书好了。希伯来书十一章，我觉得那是我们新约一个正确的概念。您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33节到34节，希伯来书十一章33节到34节，首先他先讲了一个几位的信心的英雄。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通通都在讲信心的英雄，亚伯拉罕啦，摩西啦，撒拉啦，啊，甚至是论述到基甸啦，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摩尔，众先知都是信心的英雄。33节到34节说到他们的信心多么的伟大，他们的信心多么的得胜，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的变为刚强，征战的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你会发觉因这些信心的英雄的确透过他们的信心得胜了，刚强了，战胜一切了，这是信心的英雄。但你紧接着从35节一直读到第39节，35到39节，可是你看下一批的得胜的英雄，他们得的结局又是什么？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种磨练。37节，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旷野、山林、山洞、洞穴，漂流无地，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39节给他们一个结语，这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可是未得着所应许。你会发觉如果我们以因果论，我们如果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去评断一个人的价值的话，那么在新约时代每一个信心的英雄，他们就因果论而言，他们不是得着善终的人，他们没有得着因着信心而得着祝福的人。那么请问他们是神所喜悦的人吗？请问他们是神所接纳的人吗？仍然是。所以从旧约的救赎论跟新约的救赎论，我们一定要看待，我们对于人的安慰，我们对于人的鼓励，你一定要把人一直去带到倚靠神的应许跟倚靠神的作为。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安慰的方式就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这么做成功了，你也可以做得到啊！这种感觉是蛮激励人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激励方式是让人来依靠我的经验，而不是依靠神的应许，不是依靠神的救恩。我做得到，你也做得到。我今天跟各位说的是我已经做到的，所以你们也可以做得到。这样的一个激励方式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的方式，就是我凭着我自己的能力，当然我也靠着神了，我可以得胜，我可以成功，我可以得着医治，我的家庭可以改变，我的婚姻得到完美的解答，所以你照着我的方式，你一定也可以成功。可是在现今我们生活的环境的里面，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人凭着信心来到医治特会里面，他没有得着医治。有人在婚姻当中极大的难处来进入到这个救恩当中，他的婚姻并没有什么改变。有一些家庭的关系的破裂，他寻求众弟兄姊妹们的带导，会发觉这个环境好像还是没有一些的突破，我们就会想是不是他犯了一些的隐藏的罪还没有认罪，以至于神要透过这个苦难来提醒我们。老实讲，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呢？我们会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一个瞎眼的人当门徒来问耶稣说，这人犯了罪，是他自己犯，他瞎眼是因为他自己犯了罪，还是因为他父母亲犯了罪呢？看到没有，这就是人的想法，不是你犯罪，就是你祖宗犯了罪。神说不，乃是要在这人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显出我的荣耀。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一个弟兄受苦，一个姐妹受苦，一个他在疾病当中不断的一直在遭遇到一些的难处，甚或是他在环境里面一直有一些的，我们称为破口好了啦，在他环境里面一直有一些的循环，一些的难处，你第一个请您不要先想到的是他可能犯了罪。我们当然知道人都有罪，但是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当他愿意寻求回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在他环境的里面，你必须要想到我们是不是能够从神的荣耀这个方向来去看待他这个人，而不是他这个人犯了罪。我们第一个考量的就是，神啊，是你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你的荣耀，你要在他的身上显明你的救恩，你要在他的生命当中显明众教会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合一在苦难当中，在他的上堂当中，我们一同站立，一同扶持，而不是认为这个苦难的人，我想他应该要去他对付的。所以主啊，求你帮助他，他需要好好的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在基督的身体观的上面是这么的薄弱，薄弱到一种地步，一个大麻风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希望这个大麻风与我们有所隔离的。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基督教大部分的一些的对于难处的一些的处理方法。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和帮助我们。你说善会不会有善报？会的。恶会不会有恶报？是的。就永恒的概念来看，他会行善，那就是神对他的祝福了；他会行恶，那就是神对他的报应了。当然在永恒的结果里面，在神那里必定审判，必定惩治。但是在现今的结果我们未看见的时候，请我们不要以现今约伯的这三个朋友的方式来去评论，去评价一个在恶中，在痛苦当中，在伤痛当中一直在循环的一些的人。我们必须要他们知道，他们所遭遇的环境不是他们所愿意的，而是要在他们的环境里面去经历神在他们的救恩过往我们安慰一个家庭，我们至少陪伴他们超过3年到4年之间，但这个家庭的难处一直没有改变，那这个家庭也是有很多的难处因为父母的不健全父亲常年的都在监狱的里面，那妈妈也是一直在从事色情行业的工作，儿女在一次机会进入到了教会，那发现儿女在功课上，在智能上，以及在人际关系上面都有发生很大的一些的困难，所以的确带给教会有极大的难处，孩子会跟别人的孩子会有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所以教会的解决方式是我们希望这个家庭离开，因为我们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你看到吗？ 什么叫做健康的教会？就是凡是健康的人才可以进入到我们当中的教会，叫做健康的教会。然而神的教会 是每一个有病的人可以到我们当中得着医治，这叫做健康的教会。所以你我对健康的教会，我们还是要以圣经来作为一个合宜的一个判断跟抉择。所以后来这个家庭我们实在是无法配，我们无法去做，我们能力有限，我们就转接到其他的单位。但是我们持续关心这两个孩子，我发觉这两个孩子你再怎么解决他在教会的行为，那不过是一周七天当中唯一的一天，他其他的六天还是在他们的家中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会安排一些的探访，弟兄姐妹会去探访啊，鼓励。可是在这探访鼓励当中，我发觉真正的原因是发生在他的原生家庭，他父亲的关系，他母亲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话当中，弟兄姊妹就讲，为什么家庭这个家庭会是这样，这就是一种咒诅，这就是一种咒诅。所以他们要脱离这个咒诅，脱离这个咒诅。你会发觉那时候的税吏跟妓女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好像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过那是咒诅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我的圣经版本是没有，耶稣从来没有去责备过他们，你们是在咒诅当中的人。耶稣反而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是才是被咒诅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虽然是讲到地狱，地狱里面的话语有九成以上都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但耶稣基督对于那些在最终苦痛打转，在最终当中不断在绕的人，耶稣不断的提醒传讲他的救恩。所以我们对于那些软弱的，一些伤痛的，甚至在最终不断打转的，一直在色情里面不断打转的，一直在家暴里面不断打转的，一直甚至在毒品甚至在瘾头上面不断打转的人，我们当然期待他们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是你我的安慰是不是能够脱离约伯的三个朋友的方式？你今天这样做，你的结局将来是永恒的地狱，你必须脱离你的罪恶，神才会悦纳你。其实不会，你必须来倚靠神，神才悦纳你，而不是脱离你的罪恶，神来悦纳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所有一切的安慰是从神的荣耀跟神的救恩去考量，而不是从人的行为、人的恶来去做一些的审判、定罪跟排斥。所以读约伯记，我们来看我们现今的生活，对于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他如果是一直在最终打转的人，你的回答会是怎么回答？你的安慰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慰？如果这个人软弱到一种地步，他没有办法祷告，这个人软弱到一种地步，他没有办法来教会，他软弱到一种地步，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来依靠神，我们怎么来帮助这个弟兄姊妹更深的来依靠神的救恩？所以你会发现在旷野被火蛇所咬的那些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得救的方式、得医治的方式，是要爬过去摸到那个木头所做的那个蛇，是不是？阿们，是吗？我们要爬过所有的尸体，去摸到那个火蛇所钉过的木杖，我们就得着医治了。阿们。不，凡仰望铜蛇的人必然得救。所以不是要叫你凭着你的行为去摸到那个铜蛇你就得医治，而是在困难和环境当中，甚至你连爬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神唯一给我们一个依靠得医治的方式，就是去仰望他的救恩。凡仰望他救恩的人必然得救。所以神是看我们能不能进入到永恒的国度里面，而不是看待我们今世的行为是不是能够成为许多人的一个所谓的得胜的见证的榜样。当然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得胜见证的榜样，当然感谢主，但如果您今天活不到，你活不出那种得胜的生活，好像一直在你的生命里面一直在软弱打转的话，你不要误会，神不会因为这些神就拒绝了他对你的爱，神不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把神想到大到一种地步，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难处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里面通通都有解答，通通都有解答。所以期盼透过十九章二十章给弟兄姊妹们带来一些的安慰，也能够提醒我们，我们如何去安慰别人。所以如果有人一直在伤痛当中、软弱当中，请你不要一直去提醒你是不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应当去提醒他，你是一个有盼望的人。 你是一个有救恩可以倚靠的人，你是一个神的恩典可以在你我身上的人。我还是要讲这件事情，这是我心里一个很深的负担。请你也不要有一种错误的联想，我是在反对现在教会的什么讲法，没有，我是要讲的就是孤儿的灵你是永远都脱不掉的。你唯一要求的就是你要求天父的爱和天父的心不断的去充满你，请你不要一直专注在你自身孤儿的灵的身上，请你一直专注在天父的爱的身上，而这个爱会叫我们不是愿意脱去这个，而是叫我们愿意穿上那个。你的饥饿感永远不会消失，你最重要的是你要吃健康的食物。你不是一直对自己说饥饿感出去，饥饿感出去，因为你只要饥饿你就会想找东西吃，但我们会随手抓身边的东西来吃，因为那个可以止饿，对不对？你那个最有办法让你现在不饿，但那个不见得不健康。你必须要让你的饥饿感去吃正确的食物，你的饥饿感会消失，而且你也会健壮。记住，所以你的孤儿的灵绝对脱不掉，你要更多的求天父的爱充满你。所以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一直有孤儿的灵的生活显现，生活彰显，你必须要不断的引导他去认识天父的爱，引导他更多的寻求神，更多的去爱神，而不是一直指责他脱去孤儿的灵，脱去孤儿的灵，脱去孤儿的灵。我告诉你，他永远脱不掉，他唯一得到的是被定罪感，他唯一得到的是罪疚感，他唯一会觉得就是你们都很圣洁，我很污秽，我想教会是健康的人才要去的，对不对？好，健康的人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不需要，这是耶稣基督说的嘛，是不是？耶稣说什么？是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所以我们都是有孤儿的灵，的确那是因为亚当所带给我们的，但我们也要一个绝对的认知，先前的亚当是把我们带进到罪恶的里面，但末后的亚当是让我们能够活出得胜而荣耀的生命。所以你现在看的是先前的亚当，还是你现在要看的是末后的亚当？你现在要依靠的是过去亚当在你生命当中的瑕疵限制，还是你要依靠的是末后的亚当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得胜的作为？你应该要看的是这一个。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福音不是叫我们这一群人开始做善事，福音乃是要叫我们这一群人懂得倚靠你的救恩。在现今末后的世代里面，主啊，控告、指控、凭借自己活出义这样的宗教、这样的教导太多了。今天在你的教会里面也充斥着这样的一个教导，主，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一直带到你的救恩的依靠里面。撒旦就是要叫我们一直去看自己，但救恩是要叫我们一直定睛在你荣耀的作为上。是，我是罪人，是，我很污秽，是，我的过去很不堪，但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有得胜的确据，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对我们全然的接纳。主，我知道我们里面都有孤儿的灵，我知道我们里面也都有罪的瑕疵，但主，在基督的救恩的里面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主啊，愿你的爱，天父的爱更多的倾倒在我们的里面，天父的爱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叫我们的眼目从自身的软弱、自身的污秽、自身的痛苦当中，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荣耀的基督的身上。他为我所有的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神称我为义人， 神称为我圣洁，神称我为全然美丽。帮助我们，当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去安慰那些受苦的弟兄姊妹们的时候，叫我们带给他们的是爱，带给他们的是信心，带给他们的是盼望，而不是提醒他，暗示他，他仍然有罪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主，我承认我们都是罪人啊，那是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救恩，我们才得以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依靠自己的义才得以站立的。圣愿我们带给人的安慰，带给人的劝勉，带给人的提醒，带给人的鼓励，都不是叫一个人会去依靠经验，依靠自己，叫我们学会怎么一直去仰望你的救恩，叫我们怎么一直去依靠你的救恩。祝福牧主先锋教会以及聆听信息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祝福我们每一个分堂的弟兄姐妹。祝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是一个征战的世代，是一个撒旦恶者主啊掳掠这个世代，是一个弯曲黑暗悖扭的世代，是一个罪恶昌盛的世代。主，叫我们更懂得依靠你的救恩，得以站立得稳，也懂得如何把每我们周围所有的人，不是带进那个宗教的义的行为上，而是一直把人带进这个信仰对你的救恩完全的依靠的上面。谢谢耶稣，我们好爱你，好爱你，靠你的救恩我们可以站立得胜，或软弱，或跌倒，或得胜，或刚强，或失败，或丰富，或有余。主，我们得的那个秘诀就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才能凡事都能做。谢谢耶稣，祝福今天早晨来到每一个你面前的弟兄姊妹，祝福每一个聆听线上信息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祝福他们今天都是靠着你的救恩站立得稳，靠着依靠你的救恩，我们的家庭在你的保守之下，靠着你的救恩，主，我们都领受从你而来的健康，领受从你而来的丰富，领受从你而来的医治。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